说明。
三昧
是梵语，又叫三摩地，
又叫三摩提，
即将心安住于一处或一境的一种安定状态。
达到三昧之状态时，即起正智慧而开悟真理，
意义为
等持正定，
非非想天，
全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天，
乃无色界之第四天。
此天位于三界九地之顶上，故又称
有顶天。
此天的受量依长阿含经卷二十所在，
为八万四千劫。
普门
又作无量门，意指普及一切之门。天台宗认为，
《法华经》所说的中道实相之理，即变通于一切，无所庸塞，故诸佛菩萨乘此理，能开无量之门，示现种种身，以拔众生苦，成就菩提。
大事因缘，
即是一大事因缘，为佛陀出现于世间之唯一大目的，
是为开显人生之真实相。
此即所谓
一大事。
两足尊
为佛的尊号，以两足比喻为全识、戒定、福慧、解行等。
佛即具足此两足而游行法界，无所障碍。
附录歌曲赞佛歌。
家言，
金末元初的全真道士西云真人王智的《盘山语录》说，有人问，
如何才能出离罪福因果的束缚呢？
师父说，
罪福因果附属在阴阳二理的壳内，如果你能够出离阴阳的外壳，就不会受罪福因果的影响。
那什么叫做阴阳壳呢？
凡是心上只要有丝毫私欲自利的念头，就属于阴壳；有丝毫喜欢行善事的念头，便属于阳壳。执着在阴壳，就会有恶报；执着在阳壳，就会有善报。若是能够锻炼到心体虚空，不执着善，也不执着恶，没有丝毫的挂碍，自己做得了主，那么祸福就牵连不了他，因果也缠缚不了他，这样便是一个出离阴阳壳的真人了。
分析。
宋朝的朱子惠安先生
及朱熹
致力于严格的遵守规矩，造成了后来学者的不方便。但谁知道当理学尚未明朗，大家正在仿效学习尚未成熟的时候，如果就任意的厌弃脱离重要的规范，那么理学将会因此而沉寂，无法发扬光大。
如果当时不是朱子挺身支撑一番，恐怕早就已经崩溃流失了。
当时提倡禁止道学，归纳为伪学，指责为邪气，群起争闹的有韩侂胄的戏弄人。
南宋宁宗时，韩侂胄设伪学之目，请皇帝下诏严禁，一时善类西里挡祸。
有林立的功发异己，
林立为绍兴进士，累官兵部侍郎，为朱熹本无学术，妄自尊大。
有王怀、陈甲的报夙愿，
王怀官至左丞相，因为不喜欢朱熹，于是就攻击道学，
使得古代六经以及孔孟学说成为当代的大禁忌。
正心诚意的事情成为上位者所讨厌听闻，
那些中规中矩的儒士都不敢吭声。
然而趋炎附势没有骨气的小人却充当左道旁门的老师，
只有朱熹独自承担道统的大任，不忧不惧，向皇上表达的奏章毫不保留，
对人才的提拔引荐毫不松懈，
对于皇上的奏章无不挖尽心思坦诚表白，
对于礼社议仓救饥荒的政策无不积极参与尽心救助，
进退之间则一点都不敢随便，
而受到谗言毁谤的烦扰都能在百般折磨之后依旧保持安然自在的风度，
善于教导后学，所以贤才辈出，
严谨地约束自身，不敢违犯四物的境界，
所以孔孟的儒学
以及联络的理学
当时得以蓬勃发展，盛极一时，就是因为
朱子力行的教诲呀。
说明。
四物，
即孔子教颜回的四戒，即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联络，
称宋代的理学家濂溪的周敦颐，
洛阳的程颐、程颢。
故事，
宋朝的范晏是仁和人，
仁和就是今天的杭州。
壮年时高中进士，当过郡县的地方官，
最后担任国家的执政大臣。
在做官的二十多年中，范公每天一定用心地去思考如何忠于君王、福泽百姓的方法，
对于自己的视听言动一点也不敢马虎，
虽然在没人看到的地方也经常保持着战战兢兢戒慎恐惧的状态。
等到儿子成家立业，范公就辞官归隐山林，过着平凡百姓的生活，
不涉世事，清心寡欲的修道，
每天念诵《法华经》《金刚经》等各种经典，有空时就修习禅定观想，一切世俗的杂思丝毫都不染着，
对于道德性命的修为也归于自然。
到了宋徽宗大观年间，年纪90多岁，忽然了悟，嘱咐服侍的人说，
人生在世就像一场戏，在锣鼓喧天时，生旦丑末等角色各显奇迹，等到蜡烛烧尽灯火将熄的晚年，又有何乐趣呢？就像我来到这人间已经90几年了，一生的过程如梦幻朝露闪电一样，很幸运的我能悟到这个佛性，这个佛性没有界限，也没有方圆大小的特别形状，也不是赤白青黄的特定颜色，也没有长短上下的特别体型，没有嗔恨或喜欢的特别情绪，没有是非善恶的特别分别。所谓
性体虽然湛然长极，没有一物可言，但是却含藏宇宙万法，能够随缘变现万象。
性体是不生不灭，没有来去的，这是真实不虚、至高无上的微妙真理，这只有世人以至诚去精进，让善念相续不断，才能得到。三世诸佛都是从这里修成的，这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中所说的，
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
这句话的真谛，你们应该各自的努力去实践。
话一说完，随即静坐，双掌合十而作画，一时之间异香满室，祥云遍布天空，
种种光明照耀世界，好几天都没有散去，很多人都同时看到啊。
以上所列勉励的三个案例，都是在三教中例行修道，由基本的学养下手，
而达到高深的造诣，共同归于穷理尽性生命最高境界的人，
在此登陆，以作为三教修行人的最高学习典范。有志学习的人
要认真的思考体会啊。